好，谢谢新山跟戴安娜的分享。我们回到神的话啊，《格罗西书》啊，我们的确有机会能够有读经营啊，参加读经营的，必须要先参加门徒训练。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会后可以跟新山戴安娜问哈，或者跟我问啊。我们能够更多的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更多的去思考。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个人生观、世界观跟这个价值观，我们需要重新将我们的在神面前的整个观念要更新。我们今天来继续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三节念到第23节，第三节念到23节，一起来。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你们向众圣徒所有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正如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正如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在真理中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使者，也把你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使你们在一切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更加认识神，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叫你们凡事忍耐宽容，欢欢喜喜感谢父，使我们有资格与众圣徒在你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在爱子里，我们得蒙救赎，罪都得以赦免。这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或是主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又是为他而造。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存立。他是从其子，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且行恶行中心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诱，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之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能够再一次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将你的话能够显明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愿意来认识你，来跟随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上周谈到这个世界观啊，价值观，也许有人问说，那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世界观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我家有四个小孩，有些人也开始生了啊，然后有老三，有老二，或者啊一个啊。你看小孩的话，你就晓得啊，小孩从一小小的开始，他就开始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刚开始他的世界观，他会认为说，他肚子饿的时候就要有东西吃啊，他只要一叫就要有人来喂啊，那这是他的世界观。可能到了一两岁的时候，他会发现到说，他整个世界观里头都是绕着他在转的，因为他就知道这么多而已。所以他会认为说，他要什么他就需要得到什么，父母应该要是为他啊供应他所需的啊，如果不给他的话他会哭闹啊。那慢慢长大了之后，他就发现他不是一个人了，还有其他人，如果他有他弟弟妹妹的话，他很快就知道了，像我们教会有双胞胎的话马上就知道了。那有些人可能到了上学的时候才知道还有其他的小孩，那就发现到说，原来其他的小孩也是跟他一样，认为说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要有人照顾他。然后慢慢他发现到说，原来这个世界里头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有很多人。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跟父母吵起说他要自由，为什么父母不尊重他，那是青少年的一个世界观。有些人甚至想着说，你把我生下来的，那你就有责任，我的好坏都是你的责任。所以呢，很多时候小孩子就会说，都是你的错，我今天这样子都是你的错。那一直等到自己结婚了，自己有小孩了，然后才发现另外更广的一个世界观。所以你就发现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他的一个价值跟世界观不断因着他认识不断的在更新。但有一天我们睡了不再起来了，你进到永恒的时候，你又再一次发现，原来在永恒的眼光当中看的话，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跟世界观。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我不早一点知道呢？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是不是？有了小孩子之后呢，我们就会想，为什么我以前不早一点能够体会我父母的这个感受呢？将来等到我们见神的时候，我们会在想，为什么我过去没有这样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观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这个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会谈到一些非常基本的、非常基本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去多想它。然后先谈一谈整个啊，从第三节到二十三节整个经文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从那里慢慢的来思考啊。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题目啊，新年真盼望。这个字你们看得清楚吗？啊，你们都是年纪太大了啊。啊，我故意这样子的啊，因为不是要你们读每一个字啊，但是要你们从这个第三节到二十三节来看一个整体。你看中文的话啊，因为是翻译出来的，你看希腊文原文的话，其实三到九二十三节里面是有三句话，只有三句话，三个句子啊，不是三句话，三个句子。第三到第八节是一个句子，在那里呢，保罗 为着信徒感谢神。第九一直到第二十节是一个句子，在那里保罗为信徒们祈求。在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是第三个句子，保罗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你注意看的话，在前面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那里有讲到信徒的信心、爱心，都因为这个，在因为是为了在那个存在天上的盼望而有的。你到了后面的时候，保罗又再讲一次，二十三节讲到他们所信的道上恒心那个所信的道就是 faith， 你也可以翻成信心，也可以翻成这个信心的内容，所以呢中文翻成所信的道不是只是信心而已是讲到你信心的这个信仰的内涵在这个信仰上面恒心，但是也是信心然后根基稳固，坚固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他讲到信心跟盼望。前面讲到说开头的时候在第六节讲到说这一个盼望是从福音来的，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是不是？到了后面他又在重复这个盼望这个福音的盼望的这个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传到普天之下。前面讲到说以巴佛做为了为信徒们做了中心的指示，后面讲到保罗也做着福音的指示，所以你看的内容相似不完全一样，但是他提到的东西都重复的在提，你就晓得这是一段话前后是一个有开始有结尾，但是它的结尾不是就只是重复一些前面的字眼，它也总结了中间的一些的内容，特别它讲到中间讲到说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牵我们到他爱子的国度里，然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和平与神和好。所以到了后面的时候二十一二十二的时候就讲到说你们原来是与神隔绝的，心里面与他为敌的，但是呢神借着基督的死把我们这罪人叫我们与神和好，成为圣洁，能够把我们引到他自己面前。你就发现到说第九到二十节这个句子特别长，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内容，所以前面有介绍前言中间的内容，然后后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中间这个内容呢九到二十节呢又可以分成两大段，今天我们主要看的是十五到二十节，我们上个星期看了到十四节，这两个这个句子分两个段落，是还是一个句子。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有一个重复不断出现的字，是什么？是一切。保罗告诉哥罗西信徒们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求什么呢？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不但如此，他也求信徒们能够凡事，一切凡事都是所有英文的就是 all 希腊文就是 all 就所有我们中文用不同的字来表达同样的一个字一切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凡事上要蒙他的喜悦，在一切这个善事上要结果子， 十一节，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也是所有的这个力上加力，各方面的事情上，我们都需要得力，好叫我们怎样在所有的事情上、凡事上能够忍耐，能够宽容。为什么是所有的？为什么是所有的？你到了十五节，你就发现到原来，因为一切都是他所造的，因为万有都是靠主造的，因为一切都是借着他。耶稣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存立的。凡事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万有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有的。所以保罗祈求的时候，你要在一切的事上，一切的事上荣耀神，讨他的喜悦，一切的事上忍耐宽容。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我们认为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信仰只是一个周末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不要管我。有时候牧师打个电话来的时候，哎，牧师，你为什么周二打电话来呢？什么事？周末有什么事？有什么需要我的？我们马上想到有牧师就是跟教会服事有关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我的我人生爱情的部分跟信仰无关，不要来管我。我人生学业的部分跟信仰无关，不要来告诉我要怎么做。我的工作是我的打算啊，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去追求世上的东西。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不断的一个祈求就是，凡事你们在凡事上都讨神的喜悦，因为凡事都是从他而来。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每个基督徒都懂得的，可是我们很少去想。因为在美国都是想到是这是我的，我有自由来使用它，而以致我们常常也有一个错觉，觉得这是我的，我能够在周五周六团契时间跟周日这个敬拜的时候能够付上我该付的，其他时间不是神的，我要我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一个世界观，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当保罗这样子去祈求的时候，他在十五节马上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求？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十五到二十节，十五到二十节呢，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有十五到十七节，十八到二十节。十五到十七节，这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之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或是组织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一切一概都是借着他，又是为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十八节是另外一段，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 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两段有什么不一样？十五到十七节跟十八到二十节， 内容有什么差别？一个讲到创造，一个讲到救赎。我们用另外一个字来描写，一个是讲到创造，或者原来的创造、原造，一个讲到新造。你要知道这个的差别，因为这个跟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有密切的关系。神造这一切，但是人犯了罪，以致需要神的救赎。当新约在描写基督的救赎的时候，他描写的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是新造的人。原来我们被造的，因为罪的缘故出现了问题，而神再一次要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来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一点点来看在原来这创造里头，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以之先，万有也是靠他存立的，万有也是靠他而立，或者英文讲到万有是靠他而维持的是靠着他 hold together。 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因着神的缘故才会有维持在那里的事情这种的这个稳固性。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在读经，在写我的东西，有时候写的比较晚，然后小孩就怪怪的觉得，今天怎么我起来了，可是父母都还没有起来呢，那就跑到我的房间来，第一句话就说，早餐吃什么？这个如果是两岁的罢了，这是十几岁的小孩。我就说我不知道嘞，不晓得早餐是怎么出现的啊。对一个小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想说，我每一天起来早餐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事。对我们今天来讲，每一天起来太阳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不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每一天都会出现的事情。谁说这些规律要维持的？谁说地心吸引力要维持在那里的？谁说地心吸引力是慢慢的增加或慢慢的减少，不能够一下子就没有的？谁说太阳能够，月亮今天就不能这个不出现的这个事情，是谁规定的？所以那时候我听到我小孩会问说，为什么没有早餐的时候心里面就一肚子火？是谁规定你父母每天要帮你做早餐的这个就出现在那里很多时候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圣经讲到说，这是神所造的。你今天能够看到太阳还出现，月亮还能够在那里，地球还能够自转，这个海呀，因为这个地心吸引力跟月亮的关系，这个海不会跑到岸上去，不会淹没整个世界，这都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维持的，万有是靠它而维持的，万有是靠它而维持的。所以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说他说呢，你只要看到太阳还出来，你只要看到春夏秋冬还有存在，你就晓得神的应许还在，神还是信实的神。也许工作没了，也许生了病了，也许今天没有什么盼望了，但是你还能够看到今天下大雪，今天不是这个 100度，你就晓得神还在管理整个宇宙，神还在那里掌权。这是讲到说这一切是神造的，而且不是神造了就丢在一边，神万有17节是靠他而存立，这维持而联系的。后面讲到说神的新造，神新造是做什么用的呢？在后面20节跟我看对20节那里有讲啊，就是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原来在新造的一个世界里面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神和好。神造了世界，人背弃了神，以致我们今天不认识真神，我们根本也没有心思要去认识这位真神，我们根本内心里面就算是认识了，我们也都有抵触，为什么他要来管我的人生？在新造神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里头，在新造的人里面，他要使人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与神和好，能够到神面前，这就是创造跟新造，创造跟新造。耶稣来是要叫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耶稣来可以做很多事情，是不是？你看到读耶稣的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生平的时候，他可以医病，他可以赶鬼，他可以一点点的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啊，甚至还剩下很多的。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今天要努力才能够得来的事情。我们要有这个科技才能够这个医学才能够发达之后，才能够医一些我们以前不能医的病。我们要好好的工作，我们要有 不同的工程师，让这些人生养众多，世界满了人的这个状况景色下，我们食物还是不断的出来，食物从来都没有短缺过，只有在被浪费掉啊。这些东西呢，耶稣都可以去做，但是他来他主要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在这种的世界观里头，你发现到说耶稣来他实际上在地上活到33岁半左右啊，30岁之前他什么事情都没做，好像都没记载他做了什么大的事情。3年里头他也许花了几年的时间在那里医病赶鬼，也不是常常都医病赶鬼，而且你还看到这个读耶稣生平的时候，有时候众人找他的时候他还躲起来，所以还有一部分东西，有一部分时间他是没有去医的啊。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一直都在讲说这是他要做的，从他出生的开始就说他要做这件事情，等到他来到人的当中在那里去医病赶鬼的时候，他也在讲他的时候快到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成就这个救赎，将我们罪人的罪能够得赦免。他在十字架上付上死亡的代价，也就是罪的代价，叫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罪人不能来到神面前，但是蒙赦免的罪人是可以来到神面前，叫我们与神和好。耶稣花了那么大的这个代价，原来是神成为人，他要解决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与神，叫人与神和好。在你的世界观里头，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每一天的生活里头起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吗？还是最重要的是，我要把下一次明天的饭碗争取到？ 耶稣来，他造了全地，全地靠他而存立。但人离开了神，以致神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你说历史上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与神和好。我们人生里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善事，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可少的，也不可被取代的，甚至善事可以不做，如果必要的话，没有办法做的话，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要有的，就是与神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如果他真的知道的话，他在人死的前一刻，他最关心的就是跑到那个人面前说，你信不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要与神和好，要不然这一生过去了，你要去面对一个不与你和好的神，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如果你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是为了这个，看看你信仰如何能够帮助你过更好的人生的话，那你也许会找得到，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做的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把人罪人与神的这个关系恢复，与神和好。在教会里面，你能够找到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与造你的主、救赎你的主和好，和他恢复关系。你的人生就不是一个人，你的人生是你与神共走的一个人生。你会发现到这第十五节呢，跟第十八节呢，也有一个类似的字眼啊，这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先。十八节说是死里首先复生的，中文看不出来他们相似的地方。你看英文的话，原文的话也都很像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the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都是同一个字。什么叫 firstborn？你单单从英文的话，就首生的，首生的常常给我们一个误导，就是说哦，它是首先生出来的，所以它也是被造的字里头，只是它第一个被造。这是耶和华见证会所会告诉你的。耶稣这个身份也很高，比超过我们，但是他也是被造的，他是第一个被造，然后透过他造其他的。经文是不是这么说？中文翻译把意思翻出来了，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也就是说他不是在被造的里头。你回去经文来看的话，十五节在那里说，这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下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耶稣不是被造的，万有是所有的是靠他造的。那首生的是不是说他是第一个被造是什么意思呢？首生的这个字呢，其实在当时候有这个长子位分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最重要的，他是最重要的，倒不一定是讲到说他是被造的第一个。所以在这里你从上下文你加上其他的经文，那一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被他造的，那就凡被造的他就不在被造的里头，因为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说，耶稣基督在一切被造的之上，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之上。然后后面讲到说是死里首先复生的 ，the first born from the dead， 在死人当中，他是那首先复生的。你仔细看圣经的话，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个复活的，旧约里面有复活的。那有人说他是第一个复活不死的啊，后其他的复活都会死的，那也可以是一个方式来讲啊。但是呢，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说，他在死人当中啊，他是那首位的，也是复活做首位的那一位。你回到这里前面，神造天地的时候，所有的就是被造的，耶稣是那被造的，一切被造的之上。到了后面的时候是说，在死人当中他是首先复生的。为什么到了后面要用死亡来描写呢？你们听过福音的就知道，当我们人犯了罪，离弃了神的时候，我们就在死亡之中。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这些人呢，是死在死亡的状态里头。所以等到第二段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要讲的是一个死亡状态里面唯一一个真正是不在罪之下的人。这个也很重要了哈。如果你知道说我们都是犯罪的人的话，我们又有什么可夸的呢？有没有见过一个死人坟墓里头，一个死人对另外一个死人说，你死得比我更惨，有什么关系，都死了。然后另外一个死人又跟你说，我死得比你漂亮啊。我们不这么夸的，因为我们都是死人一个，我们犯罪也是一样，我犯的比你少，你犯的比我多，都是漂亮不漂亮的问题的，反正我们都在罪中。所以很多时候只有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我们不把神放在首位的人，才会在那边计较谁的罪最大，谁的罪小。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面对神的时候，在神的圣洁光照之下，多脏不是问题，是我们本来都是脏的，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你会发现到说，耶稣基督他是首位，因为他造我们，他也救赎我们，唯有在他里面，你才能够得到希望跟盼望。你看到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有什么过犯呢？你看到这个社会有什么问题呢？有污秽，有淫乱啊，有邪情啊，这个都是在格罗西书第三章讲的，有恶欲，有贪婪，有恼恨，有愤怒。现在的社会一不高兴就开始示威了，以前要等到很大的一件事情才开始做的，现在大家的愤怒很容易就放出来了，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每一次选举的时候，双方对对方的这个毁谤多得不得了，我们当这是家常便饭，就认为说这是平常的事。你发现到这一切，整个社会这个样子的时候，你想，谁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呢？在死人当中唯一一个首生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救赎我们从罪里面的死的光景当中救赎出来。你在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说这前面两段啊，我们团契里面一节一节的查啊，所以我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它都有类似的字，就是 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十六节后面哈，一概都是借着他，又是为他而造的。十七节，万有也靠他而立。到了后面讲到这个救赎的时候呢，是讲到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这个和平，又借着他叫万有与自己和好。这里靠他、借他、为他、靠他，英文翻译出来的话就清楚了 In him, through him, for him, to him。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造的，我们也是借着他被造的，我们造了也是为了他。什么叫做为了耶稣基督而造的呢？一个小孩子问妈妈，我为什么生出来？妈妈就说，你是为我而生的，那是什么意思？也可能是说，我以后老了，你为了养老啊，这个我是为了这个目的生你的，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但是更可能是什么意思？为了我跟你啦啊，这个关系，没有为别的，就为了这个关系，你生下来，我爱你啊，也为了我们之间能够彼此相爱的。这个关系，所以为他而造的，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我们是为了跟神的关系而被造的。我们在家里面，你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的用处都是根据他造出来的目的而用的，是不是？只有当那个物件按着他原来的目的在使用的时候，那个东西才是完全的这个显出它的价值，对不对？你会不会把桌子当椅子坐，把沙发当桌子用？会不会？不会。因为它的设计，椅子本来是软的，桌子本来是硬的。硬的是让你写字的时候容易写，软的是让你坐的时候比较好坐，结果呢，你就坐在桌子上觉得不舒服。你写字在椅子上写的话，你就觉得怎么一直写，这个纸就一直被吃破。我们都晓得把物件按着它的这个目的来使用，造的目的。当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是为了与神这个关系被造的。我们每天是为什么而活呢？当你为了不应该是目的的目的而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三高，是不是？三高是什么高？血压高，糖尿高，还有什么？胆固醇高。你会发现人常常活在一个不可能的压力里头，因为我们在那里去为了我们都靠自己在维持。要维持一切的事，要维持家里的经济。我不是说不要工作，我不是说不要努力的赚钱，这些都是要做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要知道是我们不能掌控的。我们明天会不会生病，我们不能掌控。明天会不会起来，我们不能掌控。这些东西不能掌控的，当你要去掌控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压力极大极大。我们是在他里面被造，我们是借着他造，是为他而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神。然后在这个救赎的里头那后面一半他是讲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便借着他叫万有与自己和好。世上很多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他们劝人为善的目的是让自己 能够行为好一些，这样子心里能够平安一些。平安一些是什么？这样子他碰到鬼神的时候，他不心虚，是不是？可是你要做多少才算够好呢？哎，神说只有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那才是够好。在他以外，人无法与神和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这两段里头呢，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神的创造，人犯了罪之后神的救赎。在这个创造跟救赎里头，神都把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生的方向都指向耶稣基督，唯有在他里面。我们婚姻里头的吵架啦，我们跟老板之间的摩擦啦，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不和啦，这一切都在罪里头带来的。要怎么解决？要怎么解决？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十九节在那里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你在他里面可以找到这一切的丰盛，你在他里面可以找到这个生命的力量，各样的力量上面可以加力，你在他里面可以得到。但特别当你与神的关系和好之后，人能够怎么解决呢？我们人可以学说话的技巧，是不是？也不是不好。我们人可以学 anger management， 对不对？也不是说坏事。但是在这里，造一切万物的主说什么？他把一切的丰盛放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到那丰盛。为什么我们在神以外的丰盛去找我们人生的道路呢？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或是组织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不但是被他造，在救赎里头，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和好了。所以主是我们的奥秘，这是我们这几次唱的一首诗歌。主是我们的奥秘，每一天生活的奥秘，我们生活里面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能够得胜的奥秘，每一天生活里头我们能够过每一天而没有过重的这个压力跟忧虑的这个奥秘，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他所造的，一切是靠他而维持的，我们也是为他而造的，我们若是为他而活，一切都没有忧虑。我们在最后在这里二十三节讲到的是这个其实你读的话，他是讲到说这福音也是传给普天之下凡受造听的，不是只是讲到人，我们这个福音是给整个世界被造之物。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是因为人犯了罪，一切受造之物就在那里叹息，是不是？如果你喜欢环保的话，你想这个世界要怎么挽回来，世界为什么不能挽回来？因为人罪的问题，不是只是人去迫害他的问题，是人犯了罪，与神 脱离了关系之后，整个世界就算你不迫害他，他也在罪的辖制、迫害的辖制之下。所以这个福音临到我们人，也同时是对整个世界说的，这是一个整个受造物的一个好消息。当人与神这个罪的问题解决的时候，整个受造之物就将要恢复原来的那个美好的光景。啊，我们时间不多啊，这一位是所谓的尼罗河之母，他是一个宣教士，叫 Lillian Treasure。他是一个宣教士，我常常在睡觉前跟小孩子讲宣教士故事，最近讲到他，所以呢，我就把他的故事跟大家来提。1910年的时候，这一位宣教士那时候是23岁，他充满梦想，他最想要的是能够生12个小孩，这是他的这个他自己说的。可是到了50岁的时候，他白发满满的时候呢，他往窗外看的不是只是12个小孩，是1200个小孤儿。他在埃及里面办孤儿院，那是他第一次办孤儿院啊，在埃及里头第一个人办孤儿院的。当他第一次到埃及的时候，人家就说你不能办孤儿院，你一办孤儿院不晓得有多少人会把小孩子送过来。但是呢，他却凭着一个信心说，神要叫我做我就做。他原来在美国要去埃及的时候都没有，不晓得钱从哪里来啊，他从他的教会，他教会也很穷，所以呢，他就出发说，神要叫我做宣教士，我要到纽约啊。所以呢，发现这个他只有钱足够到这个华盛顿，他就到华盛顿，就到华盛顿那边又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又有一些足够的钱，又跑到半路，他到哪里就有多少钱就到哪里。最后到了纽约，纽约的时候最后总算有一笔钱让他能够到埃及。到埃及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遇到的，他之前在美国遇到一个宣教士，那宣教士说，你要做去做宣教士，没有人支持你。他说，没有，我只知道神叫我去做宣教士。那你钱从哪里来？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那宣教士就给他骂了一顿啊，把他骂了一顿。但是第二天呢，宣教士就开始有这个懊悔，他说，把他找回来说，我不应该骂你，如果神要你去一定会去。所以宣教士也知道，但是呢，有时候也比较现实一点啊。所以他说，如果神真的把你带到埃及的话，我们也在埃及，那你就来我们那里，我们可以让你在我们那边做宣教士。所以呢，他的一个责任就是能够到埃及。到了埃及之后呢，那宣教士说，你只要到了能够到那里呢，以后你的生活费呢我们都可以供你。所以他到了埃及之后就去找这个宣教士，到了他那里，然后有一次在这个埃及的附近那里看到有一个小孩，母亲死了，孩子瘦得不得了，几乎可能快要死了。然后那个母亲的妈妈就是他小孩的这个祖母，就说，你们把小孩子抱走吧，你不抱走的话，他就望着那个尼罗河说，那孩子也活不久。所以那宣教士这个历练就拿了这个 baby， 我能够不收下来吗？我不收的话，他就把他丢到河里了，他就把他带回到宣教士的这个房子。那一个 baby 瘦得不得了，他每天喂，然后你们知道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怎么样的吗？那个玉磊在不在哈？在哈。那24小时你不能睡觉的，那就拼命哭啊！他这个衣服、尿布不晓得有几个月没有换过的啊。然后他要喝奶的话，因为已经饿了几个月了，每一滴这个奶给他喝下去的话，喉咙都很痛的，就是那种的大哭。24小时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全部的宣教士都没有办法睡觉。最后他们就开了会，就告诉这个女的莉莲说，你要把小孩子送回去，你这样子留在这里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休息。莉莲听了就愣住了，我把小孩送去就不是就是送死吗？他说我不把小孩子送去。他说你不把小孩送去的话，你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他离开去这个地方去哪里呢？他来了就是足够的旅费，来了这里就靠着这些宣教士供养他，然后让他在那里继续做福音的工作。所以他就从那里就决定说，那我就出来就租个地方，就这样子每一天都不晓得下一顿的饭从哪里来，就这样子神带着他每一天的看见神供应他。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就问说，你们下一顿饭从哪里来？那莉莲就说，我们下一顿饭我都还不晓得从哪里来。那个探望他的人就问他说，那你这样子你晚上睡得着吗？第二天的饭不晓得食物不晓得从哪里来。然后他在旁边的这个其中一个孤儿就听到就笑了。他就笑笑什么，他说我的妈妈，就是这个孤儿院的妈妈，她从来都不知道下一顿饭从哪里来，她从来都不会睡不着。这是讲到什么呢？如果神要做的话，岂有难成的事呢？不是说神都可以，所以你现在就下刀山过这个火海。就有曾经有一批人，他们说神可以，所以他们全部冲下这个海，这个从海边那边冲下海，结果就全部淹死了。然后人家就笑这个基督徒，你看神不能啊，不是这样子的信心了啊。圣经讲的信心是说，当神清楚的指示你圣经的话，你要信。所以路加福音24:25上，耶稣对那些门徒说，先知说的一切的话，你们信，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很多的事情，当神你已经确定神要你做的时候，神讲的话你抓住它就不会有错，而不是盲目的随便决定说神要听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了。所以这个信心，只要神说的你就不要担心，神说的就不要担心，因为他是创造一切的，一切是从他而来，一切是靠他而存有的，我们还怕什么呢？而当这个莉莲他愿意委身到埃及去做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人群当中的时候，他也看见一件事情，福音在饥饿的人群当中也是最重要的。就算真的是没有饭可吃，真的明天就要饿死了，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恢复。因为死亡不过是一个过渡期，那在永恒的世界里头，我们若与神的关系恢复的话，我们就得着那神的一切的丰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在我们小小的世界观里都有限的局限里头，让我们真认识到你就是创造这一切的主，一切靠你而有，一切也是为了你，这一切也是靠着你而维持的。帮助我们也看到主，我们人在最终，我们最重要的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唯有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与这个造物主恢复关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调整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晓得我们所追求的 当应当是什么？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本是你造的，也是为你而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